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2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欧盟8国加强防御，驻乌部队可还击俄军。直和平峰会登场，7国联手围堵中共。中南海再掀清洗风暴，空军被点名单独开刀。奥斯卡金像奖2029年有变，第一夫人亲爆预告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8号泰国军方罕见透过官方渠道公布作战影片，显示泰国坦克部队与空军对柬埔寨境内多处大型赌场与度假村建筑实施精准打击，建筑迅速起火，浓烟滚滚，屋顶严重损毁。泰军表示已摧毁至少6处涉嫌跨国诈骗基地，这些设施具备双重用途，表面经营博彩与旅游，实际藏匿电诈园区、人口贩运网络，并部署无人机与武器，直接对泰国安全构成威胁。其中至少一处被摧毁的设施早前已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确认与大规模诈骗活动有关。泰国军方明确表示，这次行动不是传统边境冲突，而是对跨国犯罪网络的军事打击。柬埔寨则强烈否认，指遭袭建筑物为合法酒店与赌场，谴责泰国侵犯主权。而韩国媒体当日披露，韩国情报人员近期与泰国军方合作，在柬埔寨境内成功逮捕3名中国籍电诈首脑。该团伙涉嫌绑架并谋杀一名南韩女性人质，凸显区域反诈正转向实质性联合作战。泰国政府亦宣布已没收与柬埔寨诈骗集团相关的超过9亿美元资产，涉及太子集团、柬埔寨边境赌场与灰色经济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国安、新一代的赌场与园区经营者林立等人，包括豪宅、游艇及能源公司股份。分析指出，军事打击与金融制裁同步推进，显示各国正对东南亚诈骗产业链展开协同行动。18号中共外长王毅分别与柬埔寨副首相兼外长布拉索坤、泰国外长西哈萨通通电话，称警惕不实指控抹黑中柬、中泰关系。中方已经派遣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赴泰柬穿梭沟通，此番表态被外界视为回应泰军缴获中制武器，以及外界质疑中方立场的背景。对此，抖音评论区一面倒的嘲讽，纷纷留言到第三方坐不住了，终于出手了。红心放话后立即出效果了，是喐咗边个嘅蛋糕吗？精准斩首第三方调停者，泰国加油！边个主动调停，边个就是背后嘅受益者。网络近日流传一组对比图，将柬埔寨诈骗园区头目陈志与香港企业家李嘉诚并列。贴文指出，陈志跨国诈骗金额高达上千亿元，却一度被中共体制包装为社会责任典范。李嘉诚多年向中国多个灾区与公益项目累计捐助超过300亿元，却屡遭官媒批评，被贴上不爱国资本标签。网友说这个就是中共的标准。另外，16号泰国外交部发布强硬声明，要求柬埔寨作为侵略者率先单方面宣布停火撤军，并全面排雷，以真诚态度配合泰方要求，否则泰国将保留持续军事行动的权利，使柬埔寨前总理洪森与现任总理洪马内父子陷入外交孤立。柬埔寨外交部近日突然发表声明， 声称坚决支持一中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反对台独等，此举被视为向中共示好，泛借中方调停缓解边境危机。一位长沙网友实名冲塔，破译简意思是大哥救我。另一位山东网友说，柬埔寨真心对待我们，真正做到了掏心掏肺。值得注意的是，泰柬传统领土争议区与被空袭的电炸园区并不重叠，误炸可能性极低。外界普遍认为，打击诈骗本身已经成为这次军事行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对泰国来讲，在中国游客因安全疑虑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借军事行动清剿诈骗员，重塑国家安全形象，被视为一举多得。有人讽刺道，原来长国的反诈 App 就是被诈骗集团用的，目标就是精准诈骗民众，服务器就在柬埔寨的诈骗园区中，这次被泰国精准炸飞了。一位时政博主认为，泰军48小时摧毁了4个电炸园、2个器官移植研究中心，柬埔寨皇家军警卫司令部副司令陈春中将当场被炸死。泰军就是个操刀者，柬埔寨心知肚明，泰军背后的操盘手柬埔寨的大哥惹不起，泰军空袭精准度备受瞩目，而柬军防空能力仍停留在较低水平。中国外交部17号回应，柬军使用中制武器提问时急于撇清关系，被视为不愿背负支持柬埔寨的责任。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制裁涉电诈的太子集团，泰国这次行动可能获得美方默许，否则 F-16 作战用途恐涉及美国武器最终用途限制。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与天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的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晚黑又拿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或者是手脚感觉冰冷。宝气18味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与体力，改善精神与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体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也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问题的考量，例如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宝气18味和代谢宝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而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完全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关照辛苦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18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美国参议院17号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8亿美元，并限制驻欧美军人数不得削减至7.6万人以下。分析人士普遍认为，7.6万人的门槛被欧洲与乌克兰视为可以预防川普突然大撤军的安全阀门，亦是对莫斯科释放的威胁信号，美国不会在短期内放弃北约东翼。另外，8亿美元是未来两年每年4亿，用来向美国军工企业采购武器再转攻乌军，规模远低于拜登时期累计近700亿美元的军援，这个被不少分析称为象征性支持，可以看出华盛顿正在将压力转给欧洲，要求欧盟与北约承担更多军援与财政负担， 美方则逐步低成本维持影响力。16号，欧盟东翼八个成员国领袖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首届安全峰会，面对俄罗斯等日益严峻的混合威胁，加强防御合作。这次峰会由芬兰总理奥尔波主持，参与成员国包括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这八个国家中，其中有五国与俄罗斯接壤。会后联合声明指出，俄罗斯已被视为对欧洲与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稳定最重大、直接且长期的威胁。这个不单只是前线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峰会宣布推动由芬兰与波兰协调的东翼观察欧盟防御倡议，包括加强地面部队、无人机防御、边境基础设施以及军事机动性。另外，波兰总理图斯克在会中亦提到，在波兰国内推进的东方盾牌计划，希望加强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防线，因为俄军无人机近期多次进入波兰领空，凸显防御升级的迫切性。不过，部分欧盟核心国家对大幅增强军备仍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外媒报道，如果普京拒绝以停火与撤军为基础的和平协议，美国已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重点将锁定所谓的幽灵船队，亦就是协助俄罗斯绕过制裁，暗中运送石油与货物的船只与网络。美国打算从金融、保险与港口服务落手，压缩俄方透过海运取得战争资金的空间。另外，欧盟内部亦开始讨论未来驻乌克兰维和部队的角色。德国总理默茨指出，根据构想，在部分情况下，未来如果部署维和部队不只是象征性的存在，一旦遭到攻击，将有权对俄军还击。同时，欧盟坦言，欧洲不能够再一味依赖美国，必须建立自己的防卫能力，应对长期持续的安全挑战。大纪元18号报道，美国、日本、南韩、新加坡、以色列、英国和澳洲近日召开首届直和平峰会，签署直和平宣言，以运算能力、晶片、关键矿产与制造业为核心，建构 AI 时代新型七国同盟，加强经济安保，压止中国出口主导模式。美国国务院次卿克尔帕格在社群平台 X 表示，这个是一项为 AI 时代打造的伙伴关系，各国首次将运算能力、晶片、关键矿产与制造业视为共同战略资产进行组织合作。该同盟在角色上相当于工业化时代的七国集团，兼具产业政策与经济安保功能，并在同盟国间保持步调一致，压止中国出口主导模式的扩张。与此同时，区域安全情势亦出现新动态。《华尔街日报》12号披露，美军特种作战部队11月在印度洋拦截一艘自中国前往伊朗的货轮，并没收销毁船上军民两用物资，以阻止伊朗重建军武导弹。另外，美军近日扣押委内瑞拉邮轮，白宫计划没收其石油，并扩大打击遭制裁国家所使用的影子船队。伊朗与委内瑞拉均是中国石油主要供应来源。在外交层面，路透社11号报道，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在12月密访以色列，消息人士未透露细节。以色列媒体指出，台湾正尝试与以色列建立技术联盟，相关动向引发外界对台美以合作可能性的关注。在法制与金融层面，美国两院审议中的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美国政府在180日内最迟一年内公布中共高层官员及其相关代理人的资产情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月5号依法公示个人财产，在中国网络引发讨论。拉丁美洲方面，美国推动以国安战略为核心的西半球政策，阿根廷政治走向亲美，美国在对委内瑞拉施压的同时，洪都拉斯亲台派 在十二月大选胜出，主张恢复与中华民国邦交。玻利维亚保守派候选人在十一月胜选，成为新总统，结束超过二十年的社会主义执政，恢复与美国外交关系，并恢复与以色列邦交，审视先前与中国、俄罗斯签署的条约。中共军方日前罕见在军队采购网站发布公告，公开征集空军部队违规采购问题线索，受理回归截止时间一直到明年6月30号，等于对整个空军采购链条下达总体检命令。这个是中共第一次针对单一军种公开征集违规线索，外界普遍解读为空军即将成为下一个被重点整肃的对象。新唐人报道，公告明确点名的是空军在物资、服务类采购活动中的各种违规问题。军方要求凡参与空军采购的供应商、评审专家、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代理人以及军中相关人员都可以以实名方式寄信检举，并列出具体地址和联络人。这种鼓励内外相互举报的做法被视为高压反腐与政治清洗的混合手段。两年前，中共军委在2023年7月曾经制出类似的征集军备采购腐败线索行动，时间往前追溯6年，直接牵出火箭军大地震，当时包括李玉超、魏凤和、李尚福及一批导弹与装备系统高层相继落马，军委装备口与战略打击力量几乎被连根拔起。事实上，空军早已不是安全区，原空军司令丁乃航在2023年被调离实权职务，转任全国人大闲职，不到一年就传出落马消息。近期多名出身空军或与装备系统有关的高层将领亦先后在重要会议中消失，包括火箭军政委徐西成、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军委国防动员部部长刘发庆等人，其动向至今扑朔迷离。新一轮清洗的阴影下，传闻最多的就是现任空军司令员常丁球。有大陆学者在 X 平台爆料话，常丁球在军纪委观察单位留置约谈期间突发心梗去世，怀疑是被捉后被心梗。同时，大陆百科网站中关于常丁球的条目突然被撤下，如果消息属实，好可能意味着他是在中共四中全会之后被迅速捕拿并遭到处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17号宣布，已与 YouTube 签订为期五年的独家合作协议，自2029年第10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起至2033年止， YouTube 将取得全球独家串流转播权，象征奥斯卡正式结束与 ABC 自1976年延续半个世纪的电视转播合作。据协议内容，未来奥斯卡颁奖典礼将在 YouTube 平台全球免费直播，美国观众亦可以透过 YouTube TV 收睇，转播内容不单止限于典礼本身，还将涵盖红地毯、幕后花絮、总督晚宴、提名公布等延伸节目，并提供多语言字幕与音轨，预计触及超过20亿全球用户。学院行政总裁克拉默与主席泰勒表示，这次合作有助于扩大奥斯卡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年轻世代观众与新兴创作者。 YouTube 执行幕后就强调，平台将在尊重奥斯卡传统的同时加入更多互动与创新元素，为这项百年盛典注入新活力。近年奥斯卡在美国的收视率已从高峰期约5700万人次下降至近年的约2000万人次，学院期望借由 YouTube 的全球化优势扭转颓势，开启数码时代新篇章。同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亦成为话题焦点，她在17号在 X 平台亲自发布纪录片《梅拉尼亚》首支预告片，宣告影片将在2026年1月30号在全球影院独家上映，该片全长104分钟， 由亚马逊 MGM Studio 发行，放映地点涵盖北美、南美、亚洲、欧洲、以色列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随后将登陆 Prime Video 流串平台。纪录片聚焦梅拉利亚在2025年总统就职典礼前20日的生活，呈现筹划就职活动、白宫权力交接以及家人重返公众视野的幕后过程。预告片以他在就职日讲出 Here we go again 揭开序幕，画面横跨白宫、马阿拉哥庄园与川普大厦，并曝光他与川普的私人互动。梅拉尼亚亲自担任执行制片人，导演为拉特纳。外媒报道，亚马逊以约$400万取得版权，延续其畅销回忆录《梅拉尼亚》的热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反立放火革命引爆军火库，小哥反击暴打交警。欧盟爆发内战，军车出动，欧盟心脏沦陷。一口气29艘，美国再出手痛击伊朗影子船队。突变，北京改规则，长和交易瞬间变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2月19号。从冤梦龙离世至今，似乎天空突然变黑，3个月的时间感觉到黎明似乎渐渐来临。整个世界都在度突飞猛进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人更是有一个质的飞跃。日前一个网友发帖文描述了自己的转变，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目前中国普通大众的心理转变。这个网友说，我完全理解那些为冤梦龙发声的人，因为有些冲击只有他真实的出现在你面前，你才会知道那种痛是毁灭性的。曾经我都对冤梦龙事件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我甚至好像那些评论区的麻木的人一样，用一种自以为清醒的淡漠来表示中国就是这样的啦。现在我为昔日这种傲慢的淡漠感到心痛和羞愧，那些摔猫影片对我的冲击就好像你们对于朦胧的事一样，看着男教官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又一次拎起小猫掟向地面，直到它断气。这些根本不是什么远方的故事，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们的面前。他们不单止在这里虐杀一个生命，更是当着下一代的面将人性的东西掟得粉碎。另一个网友跟帖发表感言，其实我自己最开始亦是这样，有一个明星顶不住压力抑郁跳了楼，一开始我都是这样想，直到我听到那些撕声力竭的痛苦的呐喊，原来他不是跳楼，是被跳楼。但是听到那些声音我都觉得可怕，不敢再听。目前传出女星迪丽热巴亦拍了红线片，被视为要被限制。之前有灵媒说她已经是受虐中，另一个女星陈都灵之前传出可能亦被害，近日出现在央视镜头被一群人拖住，出现和男星胡歌最后面的状态一样，眼神呆滞，甚至在腾讯星光大赏宣传片被网友发现陈都灵的牙齿离奇消失。影片背后出现类似水泥墙的画面，和于朦胧生前拍过的相片相同，手法如出一辙，怀疑他本人已经遭不测。大家呼吁抵制腾讯，并参与国际联署，还受害者公道。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中国大陆觉醒的人群就好似雨后春笋，快速增加崛起。尤其近日泰国毁灭性地轰炸了电信诈骗园区后，公布了共军训练柬埔寨军队，柬埔寨亦公布了电信诈骗园中国合作伙伴。 令世界睇清楚中共邪恶、土匪、流氓政权喺泰国轰炸完电信诈骗园区后，据场内嘅民众反映，反诈 App 服务器坏咗，登入唔到，令人联想到呢个反诈 App 服务器可能就系喺电信诈骗园区，而呢个 App 系中共官方强制要老百姓安装嘅，就是为了呃老百姓行非法人体买卖犯罪行为的手段。同时新京报的官方抖音5736条评论，每条评论都在冲塔，甚至有评论直接说接应柬埔寨的第三方就是中国，做死第三方。网友感叹中国人民在觉醒，加油啊，这个在两年前是不敢想的。更多的人不单止不再相信中共所谓的宣传，甚至开始出现民众反击趋势。12月15号，广东珠海一名外卖小哥被交警追到无路可走，最后他将交警引入一条巷仔里面，将他暴打一轮，网友一片叫好，梁山好汉有胆识。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下一个李自成可能就会来自外卖的小哥群体，他们受压迫最深，最可以一呼百应，他们体力最好，俗语说赤脚的不怕着鞋的，以后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多。另外，中国民间近期似乎发起了放火革命，日前网传广州龙归街道位于白云区中部发生火灾，爆炸声四起，火光冲天，这个区域交通便捷，地铁3号线、14号线以及多条高快速路贯穿其间。这个区域有几个中心，是属于广州科技园，聚焦临空科技、生物科技等产业。有网友认为听爆炸声好似军火库爆炸，接连不断。网友表示中国人应该用放火的方式反抗，被献身、被挖器官、被烂尾楼、被绑架、被强拆房屋等等，都不用向官方维权，改用放火，老百姓成本低，他们损失大，人人都这样做，他们就不敢欺负老百姓了。亦有网友表示现在国内煤气罐都开始管制了，任何一个煤气罐都和家庭绑定了。外界认为这些事件合力放大中共的治理漏洞，信任崩溃，社会反击趋势上升，以及国际压力的扩大，如果持续或者会有类似1989年或东欧剧变的风险存在。短期内中共可能通过镇压应对，长期这些或者会加速体制崩溃。
观众朋友，我们时常谈养生，你是不是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在于找回那种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生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白天在室内见不到太阳，夜晚抱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身体感到疲倦，睡不好，手脚容易冰冷。宝气18味就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你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就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你消耗的精力慢慢滋养回来。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量，平时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宝气18味和代谢宝其实是可以配搭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可以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新年快到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不要忘记关照下自己，辛苦做了一年，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十八味就享有优惠。观众朋友，希望我们在忙碌之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我们现在继续关注新闻。
12月18号，
欧洲心脏布鲁塞尔彻底被拖拉机攻陷了。这个不是演习，亦都不是农展会，而是欧洲各国民众抗议，几千名来自法国、比利时、西班牙、波兰等国的农民驾驶着上百部拖拉机冲入布鲁塞尔市中心，封锁主要道路，将欧盟总部周边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抗议的核心只有一个，欧盟正在推动的欧盟南方共同市场，亦即是 Mercosur 自由贸易协定。在欧盟27国领导人召开峰会的同一时间，农民的怒火同步点燃，现场可以看到车胎被点燃，烟火冲天，空气中混杂着黑烟和催泪弹。部分农民甚至带来了鸡蛋、马铃薯，准备和警方正面冲突。还有法国农民向警车投掟粪便，防暴警察出动水炮和催泪弹，欧洲议会一度疏散工作人员。影片显示，欧盟还派遣了军车对抗前来抗议的农民。欧盟推动的南方共同市场包括引入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农产品。一旦协议通过，未来15年内欧盟和南美之间几乎所有商品关税都将被取消，大量成本更低、监管更宽松的南美农产品将涌入欧洲市场，同时将悭来的钱用于支持乌克兰对抗俄国的战争。对欧洲农民来讲，意味着价格战他们打不起，最后只能够全部被第三世界的廉价市场淘汰。一名23岁的法国农民在现场说，我们是为了整个欧洲工作而战，不是为了政治口号，而是为了活下去。不单止基层愤怒，欧盟内部亦严重分裂。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要求推迟签署协议，强调不可以为了贸易牺牲农民。意大利、波兰、比利时、奥地利、爱尔兰纷纷站队法国，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更明确表示，现在签字为时过早。反观另一边，德国态度强硬，德国总理警告，如果协议被拖延甚至取消，欧盟的全球贸易信誉将遭到重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坚持推动签署，但是他必须拿到至少2/3成员国的支持。这场争议早已经不是农业问题，它背后是欧盟在全球博弈中方向的选择。匈牙利总统欧尔班谴责说，匈牙利农民在内的数千名农民正向冯德莱恩发出信息，削减 20% 的农业补贴，并将资金转给乌克兰是不可以接受的。外界认为全球贸易正从自由化快速走向政治阵营化。今日的布鲁塞尔拖拉机，明日可能出现在更多国家的街头。当宏大的地缘战略直接碰上普通人的饭碗，冲突只会越来越激烈。美国财政部今日宣布，将进一步加大对伊朗逃避国际制裁行为的打击力度，正式对协助伊朗出口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影子船队实施新一轮制裁，目标是切断伊朗透过隐匿航运体系获取的关键资金来源。这次制裁由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执行，制裁名单涵盖29艘船只及其相关船舶管理公司。这些船只长期参与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运输，涉及金额高达数亿美元，主要流向亚洲市场。财政部指出，伊朗多年来透过复杂的公司结构，频繁更换船名和船期，以及刻意关闭船只定位系统等方式，试图躲避国际制裁，维持非法石油出口。这次行动同时制裁一名埃及商人及其控制的多家企业，这些公司和多艘影子船只存在直接经营和管理关系。美国财政部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负责人表示，美国不会容许伊朗获得核武能力，并将持续削弱伊朗利用石油收入支持军事行动和地区不稳定行为的能力。自本届政府重启对伊朗施压政策以来，
美国已经对全球超过180艘影子船队船只实施制裁，藉此提高伊朗石油出口的运作成本，并降低它的实际收入。相关措施依据美国行政命令聚焦伊朗石油和石化产业，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这次公布的制裁名单入面，多艘船只曾运输伊朗石油、天然气及燃油等产品，部分船只今年仍有航行纪录，另有船只曾经进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引发外界对地区安全局势的关注。美国财政部强调，所有被制裁的个人和公司机构，他们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和相关权益将被全部冻结，美国公民和企业不可以和他进行任何交易，违反制裁规定者可能面临严重的民事或刑事责任。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8号报道，长和集团曾经在3月初公布正与美国贝莱德为首的财团洽谈，出售除了中国以外的港口业务，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港口在内的全球43个港口业务。一旦交易成功，长和将获得套现约190亿美元。不过目前这宗交易快速演变成中美角力的焦点，并陷入地缘政治的风暴入面。亲中共媒体在交易被传出后，连日发表了多篇抨击李嘉诚和长和集团的文章，主管港澳事务的官方机构亦转发了与他相关的评论。另外，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亦都在4月以反垄断审查为由调查长和在中国的业务，使得他的交易无法在原定今年的7月底协商期限之前完成。因为这样，长和在8月公布交易不会在2025年内完成，并传出中远海控将加入成为战略投资者的消息。不过近日情况又有了变动，《华尔街日报》礼拜三引述消息表示，北京就这项交易提出了新的条件，其中北京要求加入收购方的中远海控和其他参与收购的财团拥有平起平坐的地位，还要求中远海控必须在交易中取得控股权，拥有一票否决权，而且如果不可以满足这些要求，中方将阻止交易完成。就事件，外界认为中方在这里试图用否决权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筹码，但据了解，以贝莱德为首的财团已经拒绝了中方提出的新要求。有白宫官员就事件指出，如果中方可以控制巴拿马运河，将危及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暗示白宫不会接受相关安排。目前交易谈判工作再陷入僵局，而长和集团和中远海控到现在都没有就交易的最新进展和相关报道作出回应。贝莱德等财团亦都拒绝发表评论。一直跟进此交易进度的资深财经评论员颜宝刚表示，长和出售包括巴拿马港口在内的交易，因陷入中美利益冲突，完成的难度本身就极高。他指出，李嘉诚和长和集团一向被视为国际资本市场中经验丰富的交易能手，但这次交易屡陷困局，反映了在目前地缘政治因素日益复杂的环境下，大规模收购因牵涉过多的利益冲突已经越来越难以推动和达成。颜宝刚补充表示，如果交易最终难以完成，这个无疑会成为李嘉诚和长和集团少有的失败个案。不过他亦相信长和已经有了 Plan B， 如果出售广口业务交易没办法成事，集团仍然可以通过分拆旗下的屈臣氏业务分别在英国和香港上市套现，释放企业价值，减轻港口交易足招对整体集团的影响。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大家收看业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中共网工高士被揭，习嘅亲信攞抗日当保命符。美军再炸运毒船，北京缩沙啦，避免倾实质协助。泰军轰炸柬埔寨岛城，阻止失败，北京介入。拼多多殴打官员内幕，全政府关系部门团灭。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日本周刊文春报道，中共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连番的假新闻攻击，包括造谣高市早苗出任总务大臣期间，收受时任驻日代表谢长廷几百万珠宝的贿赂，以及造谣他的祖先是侵华日军，都出自中共网军的手笔。报道指出，中共连续出招，不过资讯战不是只是停留在官方的发言，大量假资讯正在不断流出。在社交媒体 S 和抖音上边流传的一张黑白相片，相片里边一个疑似是日本兵的男子正在用刀斩首平民，这个士兵被称为侵华日军少佐，被列作为高市早苗的祖先高市利彦，并以中文留言说，难怪高市早苗如此邪恶，原来是家族血统。一名熟悉中国情势的记者表示，这些剪辑影片在抖音已经有超过70,000个点赞，不过姓名和亲属关系全部都是捏造的，相片里面的士兵身份不明，是恶意谣言。报道指出，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已经查明这条信息是内容无关照片的误导信息，但日本在应对上仍显不足，导致假信息开始流传到日文网络空间。被攻击的不单止是高市，还有包括小泉。最近一个自称中国军官方的账号在 S 上发布小泉的漫画肖像，画中的小泉在麦克风前高喊 Danger Radar Lock， 危险雷达锁定。这则发文底下以英文写到，最近的雷达照射事件，事实是日本自卫队飞机接近中国训练区侦察，结果被中方驱离。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专家范田将士表示，中共发动资讯战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散布对中国不利人物或政党的诽谤重伤。第二，是煽动日本国内舆论对立，弱化社会。日本国防记者表示，中共已经开始学习俄国的手段，混合部分事实和谎言，真真假假制造混乱。熟悉华语圈情势的作家安田丰俊表示，中共的另一个目标是冲绳。自从2023年6月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报道习近平提及琉球之后，有关冲绳的假信息急速攀升，这个就是各部门揣摩上意的结果。另外，中共的资讯战亦渗透到动漫、旅游、航空、假新闻等多个层面。安田丰俊指出，中共目前的假信息品质不高，多数是向上层交差的等级，使用一些不自然的日文，当然呃不到日本人。近期有中国网友透过今日头条公开发文，召集对付高市早苗的手段，但评论区反而引来了大量冲突人士。网友的提议包含强拆高市早苗住家后推给临时工，没收电瓶车，给予低额养老金，再要求缴交社会保险，限制高市早苗的行程码，令到他哪里都去不到等。有网友总结说，只要令到他过上中国平民的生活，就是最严厉的制裁。对此， S 推主金春旺分析指出，目前在中国内网中，对政府的冲突行为已经逐渐形成常态化的现象，共产党当局的舆论欺骗战术 似乎已经逐渐失效。每个试图洗脑民众的议题都能成为网友们讽刺当局的集体狂欢。海外网友亦都个个对中国网友的冲突行动表示支持，把自家的苦难炼化成生化武器去攻击敌人。这些网友是懂得杀人诛心的。这群刁民越来越不好糊弄了。再来关注台海消息。川普政府17号再度宣布对台军售，涉及海马士 M109A7 自走炮、拖二 B 与标枪反装甲导弹等八大装备，共计111亿540万美元。美方已经进行知会国会程序，可望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这次军售案不单止总金额庞大，对于台湾国军整体防卫战力亦都将会大大加分。这件事又引发了中共扎扎跳。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闹美国，以武助毒只会引火烧身。据军民网站 Defense News 17号报道，越南今年大幅加速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陆工程，已经开始对8个之前未开发的岛礁进行建设。智库报告指出，截至今年3月，越南在南沙的造岛规模已经达到中国的 70%， 并有可能超越北京。专家分析，越南的举动是更加有效地防卫领土，并在最坏情况的发生时对中共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中共内部也是坏消息不断，中共军方再掀起大清洗风暴，在空军司令常丁球等多名空军上将猛禁传话出事的同时，中共军方日前罕见发布公告，公开征集空军部队违规线索，引起关注。上报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连续缺席关键会议可谓罕见，就算是曾经正途一片光明的习近平亲信亦可能成为清洗对象。在习近平清洗风暴直逼核心圈的背景下，很多高官深陷政治焦虑，深怕成为下一个被点名的对象，导致过度揣摩上意，将加码制裁日本当成展现忠诚的保命符。在对日制裁上，并非仅仅是外交部行动，中国各部会、地方政府乃至国有企业也都个个制出了一两项看得见的制裁，以示效忠，为自己的政治成绩单多添一些分数。在急于取悦习近平的氛围下，很多官员在没有明确收到上级指令的自行揣摩行为，明显已经过了头。观众朋友，我们通常谈论养生，但你是不是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晚黑拿着个手机不舍得睡，猛地在那看，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好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感到疲劳，睡不好，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武器十八味刚好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的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的思路，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说，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亦唔好忘记关照忙咗一整年嘅自己啦。而家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18味就能够享有优惠。但愿我哋都能够喺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嘅关怀，照顾好自己。下面我哋继续关注下一个话题嘅新闻。 CNN 报道，美国川普政府对贩毒集团的军事打击行动持续升级。美国南方司令部在 S 平台上发布声明和攻击影片，证实美军17号在东太平洋海域再次对一只涉嫌贩毒的船只发动致命性动力打击，造成4人丧生。另据美联社报道，根据川普政府公布的数据，自今年9月初展开代号南方之矛的行动以来，美军已对船只发动了26次打击，累计造成至少99人丧生。即使争议不断，川普政府在国内仍然获得共和党人的强力支持。就在同一日，众议院共和党人否决了民主党提出的决议案，该案试图限制总统川普动用军事力量对付贩毒集团的权力。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对抗亦在急剧升温，从军事施压转向资产清算。川普17号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为其宣布的海上封锁行动提出新理由，强硬要求委内瑞拉归还多年前没收的美国石油资产。川普指的是委内瑞拉在前总统查韦兹和现任总统马杜罗执政期间，推动石油产业国有化，强制征收艾克森美孚等美国企业资产的往事。白宫副幕僚长米纳更加在社交媒体上助攻，痛批委内瑞拉的国有化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美国财富盗窃案，并且称这些资产被用来资助极端主义和毒品泛滥。中国是委内瑞拉原油最大买家，分析师估计委国的原油占中国入口比率大约是 4%， 12月入口量可望达到平均每日超过60万桶。长期以来，中国透过贷款换石油协议向委内瑞拉提供贷款，自川普下令封锁遭到制裁的油轮进出委内瑞拉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7号和委内瑞拉外长希尔通电话，仅表示反对单边霸凌。在中共官方公布的通话内容纪要中，王毅并未点名美国或者川普，亦未解释中国可能以什么形式、什么程度支持委内瑞拉这个之前北京讲的已经形成坚不可摧友谊的国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在美委紧张局势会发挥什么作用，回复说中国支持委内瑞拉要求安理会紧急开会。被问到委国形容美国侵略是不是可能使到中美在该区域走在对撞的路线，发言人仅重申前述王毅的讲法，并未多做回应。俄罗斯外交部18号则向美国喊话，呼吁川普政府不要在委内瑞拉议题上犯下错误，并称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身统治者的权力，其他国家应该给予尊重。东南亚战火扩大，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冲突已经波及经济重镇。据法新社报道，柬埔寨国防部18号指控泰国军方当日上午轰炸了两国边境的主要陆路通道，同时亦是赌场重镇的波贝。这场自本月初爆发的武装冲突，据官方统计已经造成双方几十人丧命，并且导致大约80万人流离失所。另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外长王毅今日分别和柬埔寨副总理兼外长巴速坤以及泰国外长希哈萨通话。王毅向两人表示要警惕有人散布不实支持抹黑中国和泰柬两国的友好关系。听说中共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18号已经启程前往泰柬穿梭调停。有分析指出，柬埔寨在近期柬泰边境冲突中陷入颓势，泰国军队在局部战场上取得明显优势，就在局势明显向一方倾斜的时候，中共方面开始密集介入，正全力推动所谓柬泰停火。 S 推主说，长国哇哈哈认为柬埔寨境内长期存在的大规模掘肾园区和地下经济网络与格局稳定高度绑定，中共所谓的全力调停纯粹是选择性介入，不是阻止战争，而是阻止失败，亦不是反对暴力， 而是反对失控，更不是追求什么维护人权，而是防止这些见不得光的园区在战火中被清算。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多名高管怀疑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引起轩然大波。财新网爆料，拼多多有关消息人士16号透露，因12月3号发生的打交事件，拼多多的政府关系部门30人全部被炒，因事涉及敏感，财新的报道已经被全网下架。根据香港媒体和中共媒体报道，网传这个事件始于12月3号，市监局接到举报，突然对拼多多上海总部进行检查。12月4号，拼多多高层召开会议，认为这件事和该公司副总裁文学跳槽到小红书有关。紧接着，拼多多高层指派3名高管，包括风控负责人阿灿、集团高级副总裁刘琼以及多多买菜负责人余锦浩，前往办公场所，意图引发冲突，试图终结检查。12月4号晚，3个人同市场监管总局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双方都报警。公安到场之后，只是轻轻处罚了一名拼多多人员，市监管官员吞不落这啖气，上报了国务院同公安部，引发一场风波。这个冲突事件仍然在持续发酵，在社交媒体上，多名拼多多员工发文抱怨，事发后被公司暴力解聘，没有任何赔偿。他们控诉拼多多公共事务部近30人被开除，这是公司一次卸膊式的灭口，目的是给他们当替罪羊。早在12月10号，斗殴消息被披露当日，网络舆论就碰到一轮强力封杀，多名网络大 V 就因为吃瓜讨论这件事而被封号。中共治下官商深度勾结，所谓的私企巨头被指多有红色背景。网传一份拼多多高管名单，显示很多都曾经是中共官员。这场被网民嘲讽为狗咬狗事件，导致拼多多股价大跌，在舆论上也陷入被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川普震撼出手，砸8亿截断公台路，北京气炸。日本羽田机场惊爆一幕，中台游客爆冲突。越南备战夺下中共版图，惊爆中共首长推共军倒戈。香港发生特大劫案，四人抢640万美金，又是大陆人作案。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在节目开始前，请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千祈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12月17号，川普做了件大事，震撼出手，宣布批准向台湾军售价值11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这是川普第二任期内第二批对台军售，规模是24年来最高，比第一批军售规模扩大30倍，是近年来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次军售，而这个自然引发中共的强烈抌脚。川普宣布最新军售涉及8个项目，其中包括台湾最急需的武器、反装甲型无人机导弹系统、拖式导弹、自走炮、海马斯远程打击系统、枪标反甲导弹等等。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直接强调，这个符合美国法律与政策，将大幅提升台湾自我防卫与吓阻能力。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